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那么不晓得您是怎么样看人生的挑战的？如果人生没有挑战呢，我就会觉得人生会比较的平淡乏味。有了挑战，我们就有动力可以向前追求更多的进步。不过呢，每个人面对挑战的态度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选择逃避、退缩、害怕，也有的人是选择勇敢的面对的。盼望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是后者，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面对挑战，而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每天在这学习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研读创世纪，我们要看看创世纪的34章。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经文的研读部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34章1到31节的经文，这里说到了雅各的儿女和西魏人。那今天我们将会看到雅各家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和大的事情，对个人的影响都是很深远的哈。那现在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的分段。34章1到31节可以分为好几部分。第一部分是34章1节，这是引言，说到雅各的女儿底拿出去。第二部分是34章2到3节，描述事件怎样的凌辱雅各的女儿底拿。第三部分是34章4到7节，说到了事件的父亲和雅各相见。第四部分是34章8到12节，事件和哈抹向雅各求亲。第五部分34章13到17节，雅各的儿子向示剑和哈抹提出条件。第六部分是34章18到24节，示剑和哈抹建议城中的男人接受条件。第七部分是34章25到29节，雅各的儿子杀戮示剑城的男人。第八部分就是结束这一部分，是34章30到31节，雅各埋怨和责备两个儿子的。34章1节是说到了雅各的女儿底拿出去。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雅各的女儿底拿，但是称她为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这句话直接的翻译是底拿，利亚的女儿，就是她给雅各所生的。底拿离开示剑区附近的家，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探望他们。真的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看到其他的女子，别人也看到他，所以就酿成了悲剧。34章2到3节，事件凌辱雅各的女儿底拿。看见底拿的人是谁呢？就是示剑了。他是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抹的儿子。示剑是哈抹的儿子，而哈抹是那地的主，就是这个地方的领袖。这个地方占地非常的广阔，大概是有1000平方里。示剑在这个地方是相当有面子的人， 因为他的父亲有权有势，又是一个首领。他看到了底拿。事件从看到就变成了看重，而且他按捺不住性欲的冲动，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这三个动词表明了事件的欲念在逐渐的加强，不受控制。拉住是指用武力抓住，与他行淫，原文直接的翻译是他睡他，这个地方不用常用的他和他睡，暗示了事件没有得到底拿的同意，强迫他同寝的。玷辱的意思就是侵犯，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这个包括了强奸以及还没有迎娶就同寝了。事件侵犯底拿之后有三个反应，作者就用了三个动词来表达。第一，他戏恋他；第二，他喜爱他，就是真心的爱上了他；第三，他甜言蜜语的安慰他，直接的翻译是他在他的心中说话，这个可以是指着安慰的，不过在这一段呢，就可以解释为用好话劝他，希望底拿可以答应嫁给他为妻，因为他戏恋他和喜爱他。34章的4到7节，事件的父亲和雅各相见了。那这一段呢，就通过了哈抹求见雅各，记载了四方面的人物对于底拿被侮辱的四种不同的反应。第一个是事件的反应，他侮辱了底拿以后很想娶她为妻，他自己不仅是千方百计地说服底拿嫁给他，而且叫父亲帮忙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这是第四节的记载。第二方面我们要看雅各的反应，第五节，从那里我们看到雅各听到了这个坏消息以后反应是闭口不言，一言不发，只是等待着正和群畜在田野的儿子要回来。大卫知道女儿他玛被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强奸以后也是发怒的，雅各却是不作声和等待，他的反应不大强烈，尤其是当我们把他在这里的反应和他后来以为约瑟遭害的反应以及他对便雅悯的紧张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对底拿被奸污那个反应是何等的出人意表。或许我们可以替雅各解释，当时的人是重男轻女的，不过我们觉得更可能的是因为底拿是利亚所生的，不如约瑟和便雅悯由雅各所爱的拉结所生的。所以这一章第一节就介绍底拿的时候是说她是利亚的女儿。好了，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看了事件的父亲哈抹的反应是什么呢？哈抹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这个反应他已经接受了他的儿子事件的请求，要为事件向雅各提亲了。第四方面是雅各的儿子他们的反应，他们本来是在野外牧畜的，得到了这个坏消息以后立刻赶回家，他们的反应比父亲强烈的多。第七节说嘛，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另一方面，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其实是可以翻译为雅各的儿子从田野回来一听到这事就人人愤恨。根据这种的翻译，雅各并没有派人叫儿子回来，也没有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是直到他们回来以后才告诉他们的。为什么雅各的儿子反应这么强烈呢？这是因为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
创世纪1章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34:8-12，事件和哈姆向雅各求亲。8-10，事件的父亲发言了，他向他们，就是向雅各和雅各的儿子提出一个请求和四个理由。请求就是事件的父亲哈姆请求雅各将底拿嫁给事件为妻。理由是：第一，因为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这是个人的层面。哈姆在这里用恋慕这个词暗示了他的儿子事件是真心爱底拿的，而且是事件自己选择爱上他，不是其他人鼓励或是教他的。第二方面，从两家人的角度来看，如果底拿嫁给了事件，雅各一家就可以和当地的西魏人彼此结亲了，就是说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的这个女儿原文是复数，暗示了雅各有多个女儿，也可以是指雅各儿子们已经有或是将会有的女儿。当时他们已经在事件区住了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可能已经是成家立室了。第三方面，两族人既然是成为姻亲，就可以同住了。雅各一家不再被视为是寄居在该地的外人，什么权利都没有，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第四方面，哈姆在这里的讲话虽然是客气，却没有提到两件他应该提到的事。第一，他没有指出底拿仍然拘禁在他家里；第二，他也没有为儿子所做的错事道歉或是认错，这是强调底拿嫁给事件将会带来什么好处，尤其是对于雅各的一家。或许哈姆觉得这个认错应该由儿子事件去说嘛，不应该是由自己做的。第11-12，到事件发言了，他的胆子很大，竟然亲自和父亲一起去见雅各和雅各的儿子。他似乎是不怕被雅各的家人在盛怒之下把他宰掉的，这个也可能是反映出他实在是很耐底拿，宁死也要娶到他。他做出了请求和允诺，但是不像父亲那样的兜圈子，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他想得到的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看事件的请求。事件的开场白是：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愿我在你们眼前寻得恩典。第二方面是允诺，他对雅各和雅各的儿子说：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事件一直所强调的是物质和金钱方面的益处，如果雅各一家把底拿嫁给他，就可以得到大笔的礼金。除了送聘金给雅各和家人，事件还愿意送出礼物给底拿呢。不过哈姆父子这番的话，就把雅各一家当作是只关心利益的，而不在乎道德宗教的人。他们父子以为如果给雅各一家足够的利益，他们就不会追究事件所做过的恶事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再去想想的。34:13-17，雅各的儿子向事件和哈姆提出条件了。雅各和儿子听完了哈姆父子的提议，就提出条件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发言人是雅各的儿子，而不是一家之主雅各。这个显示了他十分被动。首先，他们提出条件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绝对是诡诈，这是指他们口不对心，讲一套却是计划做另一套。为什么他们以诡诈对待哈姆的父子呢？这是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他们提出条件的内容是什么？是记载在14-15。第一方面，是事件城的男人要接受割礼，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第二方面， 雅各的儿子指出，事件一定要履行这个条件才可以去抵拿，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羞辱是指着被别人当作是笑柄，就例如是不育的妇人、懦夫和行淫的被人讥笑一样。羞辱是一个很重的词，含有十分不尊敬和鄙视的意思。哈姆父子作为一地之主，而且人多势众，他们绝对可以轻易地消灭雅各一家，但是他们竟然忍气吞声地接受雅各的儿子间接的责骂，可能是因为错在自己，而且事件要去抵拿，就不能够不忍受被人这样的责备了。接受条件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事件城的西魏人行割礼，雅各的家人就把女儿给他们为妻，也娶他们的女儿，大家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不接受条件的后果是什么呢？是第十七节，当地人如果不行割礼，雅各一家就带着妹子走了。这个对于世界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正中要害，是他最不想听到和发生的。虽然他现在仍然拘禁了迪拿，但是他知道如果要娶她为妻，就一定要得到他父兄的同意，不然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带走了。34章的18到24节，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事件和哈姆建议城中的男人接受条件。
创世纪1章27-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34章的25到29节，雅各的儿子杀戮示剑城的男人，哈姆父子以及城中的男子按照所答应的行割礼，但是雅各的一家并没有遵守协议，把底拿嫁给示剑为妻，他们杀戮和抢劫，报复示剑对底拿所做的恶事，这个绝对是以恶报恶的手法。杀戮的时间记载在第25节，就是在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接受割礼的人通常在割损了以后第三天是最疼痛的，因为那个时候伤口常常会发炎，人也会发烧，就会觉得特别的痛苦和软弱。事件的男子在这种的状况下，自然是不能够抵挡那些偷袭的敌人，只会任由人去宰割了。下一节就继续的补充杀戮的时间。刽子手是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的。杀戮的主角呢？这一次担任刽子手的是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他们两个都是利亚所生的，和底拿是同父同母。为什么他其他同父同母的哥哥，例如流便和犹大，不参与这一次的大屠杀行动呢？有学者认为，流便是长子，行事比较谨慎，而犹大就品性比较高贵，所以他不会参与了。我们只能够承认这些的解释是一种的猜测。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的，就是流便和犹大不喜欢流人血。这个可以从他们反对杀害约瑟可以看到的。作者不仅指出西缅和利未是雅各的儿子，而且说他们是底拿的哥哥， 再次的暗示了他们杀戮是因为雅各没有采取主动为底拿讨回公道。身为哥哥的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杀戮的对象，这个记载在第25到26节，是事件场的男子。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不过两个人怎么可以杀死全城的男子呢？这个是因为当时的城人口不多，男子也不会太多而已。当西缅和利未杀死了事件的元凶哈姆两父子以后，就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杀戮后的抢劫，西缅和利未完成了任务以后，他们救走了妹妹，就离开那里。本来事情是应该告了一段落，但是雅各的儿子却不肯就此罢休，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他们掳掠那城，掳掠了什么呢？包括了以下这几方面：第一是城中居民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应该是指着在这两个地方的牲畜。另外一方面，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哈某父子曾经预言，城中的居民可以占取雅各一家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结果却是刚好相反，是雅各一家得到城中居民的群畜、货财、人口和屋子里所有的物件。雅各的财富是因为这样而增加了，多了一笔不义之财。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雅各的儿子竟然把城中的孩子和妇女都掳走了，他们成为了无辜的俘虏。34章30到31节，雅各就怨责两个儿子了。那这一段就记述了雅各怎么样的怨责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回应。雅各怨责西缅和利未，因为他们是罪魁祸首，屠杀了事件场的男子。雅各埋怨两个儿子连累了他，就是使他遭遇大灾难了。他们怎样连累父亲呢？就是使他在这个地方的居民当中有了臭名。原来雅各只是紧张自己的名声，是大大的多于全城的男人被杀和城被洗劫这件事情的。雅各怨责两个儿子，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杀害无辜的人，而是因为害怕迦南地的人聚集来击杀他，害怕他们联合起来攻击他。雅各经过了皮努伊勒的经历，本来已经变得比以前刚强，但人总是人，面对可能被敌人击杀的时候也会感到惊慌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确实令人失望，因为他只是关注着自己的安危，对于底拿被人强迫同情的遭遇不够关心，更没有立刻当场的指责儿子杀戮、抢劫和违约。第31节是回应了，西缅和利未只是反问了，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他怎么可以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妹子呢？这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如同妓女，他可待我们的妹妹吗？把如同妓女放在前头作为强调。这句话指出，他们杀戮城中男子是因为不能够接受别人对待自己的妹妹好像妓女一样的。雅各对他们的反问无言以对，似乎是默认了他们讲的是非常对的。在这一章以后，我们会发现雅各开始失去了他作为父亲的权柄，而西缅和利未这样的回答雅各，也表明了他们完全没有悔意的，并没有因为做错了事而学到什么功课，这是非常可怕的。好，那么看完了这一大段经文之后，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呢？今天先稍微的谈一下，明天的时间我们会呢多谈一点。 我自己呢觉得呢，第一方面我们学到的就是我们要逃避暴行，被人陷害或是看见不公平的事情应该是发怒的，但是不要让怒气变成了毒瘤，驱使我们以恶报恶，由受害者就变成了害人者，以暴易暴。我们不能够看到对方拿刀就用刀去对付对方。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要小心自己的阴暗面，包括了凶残和暴行的倾向。如果我们任由他们滋长，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就会爆发出来，弄至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要培养良好的品格，就正如犹太人的神学所强调的，不要只谈到了神的属性，更要留意神的属性反映出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当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去爱人、饶恕人、对人公平忍耐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经历神和明白他的属性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不想以恶报恶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变作是怕事的老油条，对于不公平的事情视若无睹，保持沉默。我们应该要有易怒，勇敢地站出来指正不公平的，不要好像雅各那样的三缄其口啊。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明天的时间我们继续的谈谈看完了创世纪34章的应用是什么，以及我们也会开始看35章。今天就谈到这儿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免得我得罪你。